燕王朱棣叫人家苏州兵给打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万般无奈呀、他就喊叫开了，救命啊，快来人救我呀。哎，这一喊还真起作用了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站，殿下千岁不要担惊，微臣到了。半夜三更，夜深人静，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般，都能听出几里地远去。这个人话到马到兵刃到，像一股飙风响似，就冲到燕王的马前。四殿下一看，这个乐就甭提了。来的这个人人高马大，力猛刀沉，面似蓝靛，短胡子茬，大火眼。说来的是谁呢？正是蓝面瘟神小将军于杲。说小将军呢、现在病不小了。于杲跟长茂这年纪都仿上仿下，在前文书咱们说过，朱元璋跟马娘娘出了个坏主意，炮打小庆功楼，打算把长茂、于杲这十八个年轻人置于死地。后来被这些人发现了，大闹北地燕京，火烧五凤楼，射死太子朱标，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。为此朱元璋、马娘娘以及韩马两党恨这十八个年轻人都入骨啊。在朱元璋返回南京的时候，让长茂、于杲、丁世英这几个人守北京，实质什么就是把他们甩出去了。咱们说过，长茂、花茂、丁世英、于杲都弃官而逃，但是他们几个没在一起，各走各的路。于杲跟长茂商量说，我哪儿也不想去，我打算回湖北余桥镇到老家去。长茂就问他呀，说你到了老家准备干什么呢？哎，蓝面瘟神口打嗨声啊，说事到了现在，干点什么还不混饭吃，我打算到家隐姓埋名，务农为业，就当个庄稼人就得了。就这样他跟长茂分手了。长茂出了长城，到了沙堰岭以北，当了西凉国王，人家混的是不错，于杲可够惨的。等回到湖北余桥镇，到家乡一看，面貌全非，亲戚朋友一个也找不着了。于杲勉强在家乡里待了半年，后来待不下去，像他这种人好动不好静啊，你看一赌气说回家种地去当农民，那是生气时候说的，现在心情缓和下来了，他就待不了了。于杲一想，我练了那么多年武术，合着我这武艺就白扔了，我就得保朱元璋啊，我保别人不行啊，就别人我不保，我占山为王不行啊，我何必在家闷着呢？他打定主意要离开家乡， 四海漂流。后来呀、啊，他就流落到杭州了，还离这苏州不远。在杭州遇上他表大爷丁普朗的好朋友叫张顺，张顺开了个镖局子，名字叫天顺镖局，在杭州很吃得开。在偶然的机会里，于镐见着张顺，一报自己的祖宗三代，张顺一拍大腿呀，哎呀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孩子，你别看咱爷俩没见过，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呀，你怎么落得这不光景啊？怎么不当官呢？于镐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讲说一遍，张顺深感同情啊。好吧，不当官有不当官的好处，看来当官也没意思，何必保那无道的昏君呢？你满身武艺，要不嫌委屈的话，就在我这镖局子混碗饭吃，我正好缺少帮手。于镐也没地方去，当时就答应了。这么的，他在天顺镖局就扎了根了。要说于镐的能耐保镖，那是超超有余呀、啊。自从他到了镖局子之后，保了几次漂亮的镖，挣了一大笔银子。张顺拿他当了活财神和护身符了，上上下下一百多人把于镐就看成了救命星，谁也离不开他。保媒的人提破门槛子，但是于镐抱定一个宗旨，不娶媳妇，这一辈子打光棍活着，因为他心里不痛快。这么大的身份落得当了个达官，你别看别人尊敬，他觉着委屈啊。后来他觉着心中烦闷，跟张顺请了一个月假，打算到苏州这儿溜达溜达，散散闷气。张顺也同意了，所以于镐穿着便装，骑着马，带着刀，弓箭全身，连个仆人都没带，到苏州。不巧不成书，他刚离开苏州，在半路上正好遇上燕王，让人家围困。燕王这一喊，他这才听明白呀、啊。于镐这脑子就一动，其实我听错了，手打凉棚往下一看，可不是真的吗？你说有心不管，不能见死不救。耳闻说四殿下朱棣是个有道的明君，也慢说是他，就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、啊。于镐又把暴打不平那个架势拉出来，因此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，大喊一声冲下山坡，这才见了燕王。朱棣认识他呀，小时候没少跟他见面，一瞅是于镐，高兴的不得了，知道是一位大将军啊。于将军快来救孤，殿下放心，把他们交给我了。这阵不是闲谈的时候，于镐一催马，晃掌中和扇板闷刀，把张大勇张大猛哥俩给拦住，可把哥俩气的到嘴的肥肉没吃进去，好容易闷好了一锅饭，让别人给扔了把沙子。眼瞅着燕王没抓住，这哥俩能不生气吗？心说这小子是谁呀、啊、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。但是一看于镐这外表，他们俩吓了一跳，这家怎么这么大个儿？哎，这个凶劲儿甭提了，在眼前一戳一站，
不亚如凶神恶煞一般呢、啊。我说这刀怎么这么大个儿、啊？这得有多大分量？
可张平是离苏州不远，后边又有那么多的军队，这俩小子胆儿也撞上来了，把脑袋一拨了，呆！对面来的这个丑鬼，你是何人？报名再战！无名的小辈，连我都不认识。在下姓于，我叫于镐啊，人送绰号蓝面瘟神。
你是像个瘟神？
我于镐，你还敢解救朱棣不成？
当然，
小辈，听我良言相劝，赶紧领兵撤退，滚回苏州，一笔勾销，无有话讲。如若不听，尔等来看。哗啦啦啦啦啦啦！他一晃和善板门刀，上头有十八个铜环子，铜环子一碰，发出这种声音，
半夜前听出多远去。
再说张德勇跟他兄弟商量，兄弟，你在后边给我关敌料阵，我把这小子收拾。催战马拧长矛，分心鞭策。于镐多大的能耐，一不慌二不忙啊！等到长矛离着前心不远了，使了个怀中抱琵琶，往外一弹，开！正碰到矛头上头。张大勇，你别看勇，照于镐那劲儿可差的太多了。没等掐诀念咒，他这长矛就飞了，
人啦啦啦，
出手有五六丈远呢，把张德勇震的两臂发麻，撤回手一看，虎口都震裂了。
哎呦，
这小子见识不好，是拨马就走。于镐那叫瘟神，能让他走得了吗？仗着他马快刀急呀、啊，把大刀往空中一举，恶狠狠搂头就砍。你给我在这吧你！呜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把脑袋给削下来了。张大勇的尸体栽于马下。张德猛一看，啊，哥哥，哥哥呀，你死的太惨了，我一定给你报仇。说罢双手捻毛奔于镐就扑来了。那你光哭有什么用啊，能耐差的太悬殊了。没出三个回合，于镐使了一招叫拦腰锁玉带，把他腰断两截，尸体栽于马下。两员主将一死，当兵的全麻了爪了，大伙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各个兄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咱们都是吃闲盐长大的，干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，咱们仨鸭子嘛，快跑啊！亚塞风卷残云一般就败下去了。于镐追杀了一阵，砍倒下七八个，一琢磨，燕王还在后边呢，我别追了，先办大事。就这样拨转马头来见燕王。这是四殿下早就从马上跳起来了，一瞅于镐的威风不减当年，心里这高兴啊，暗想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他走，要把他收下，我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。咱们说于镐这时候就回来了，给燕王解开绑绳，给连登也解开绳，车老板还那俩徒弟全都得了救了。老少五个人对于镐感恩戴德，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。燕王抓住于镐的手，于将军，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怎么这么巧呢？你要迟来一步， 我们的命就保不住了。
哎呀，殿下，这事就这么巧，我赶上了。你们这是从哪儿来？哎，别提了。四殿下呢，就把两军阵前的事儿简单的讲了几句，以及到苏州请连登遇上这些麻烦又讲说了一遍。
哦，
玉藻这才清楚，说徐芳也来了，现在何处？还在前边打着呢。玉藻啊，你得想法把他给救回来，现在他怎么样咱还不清楚。
这玉藻一想，这怎么办？
说我要离开四殿下，他们这在出事呢，啊，不去徐芳在出事呢，真是左右为难。朱棣说，你放心，看现在这形势，一半会儿不能来追兵，你就放心大胆去救徐芳，我们在这等着。玉藻说，不行，这大道上不是待人的地方，来来来，咱们找个保险地。这玉藻往四外就看，一边看一边往前走，哎，发现离着路边不远有座破庙，到近前一看呢，好像一座山神庙，但是一看这个样子破旧不堪，知道里头也不会有人，提鼻子一闻，哎呀，好，噗，胃气不怎么样，大概呀、啊、过往的人把这都当了厕所了啊。不管怎么地，能掩住身形啊。他回过头来跟四殿下一商议，说这么办吧，您那屈尊大将还有这几位在这山神庙里边等着我，我把徐将军救回来，咱们君臣不见不散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燕王还有什么挑拣？哎，一瞅这真不错，转圈是树，当间是庙，你别看院墙倒了，要说挡人还挡得住，人从大道上路过不往这边注意还真发现不了。他跟连登一商议呢，老头这阵都吓死了，满脑袋净大包，刚才被抓的时候好像没叫绳子把手腕子勒折呀，光喘气儿了，巴不得有个地方躺一会儿。殿下怎么的都行，咱就在这儿。好，于藻帮着把老头架在里边，把店门推开一看呢，还真有张供桌，他用大嘴吹了吹上面的尘土，让连登在桌上休息。燕王把马鞍子卸下来当凳子，靠着墙坐着，那俩徒弟车老板也都各自找了地方。于藻把这个门呢搬起来，告诉殿下把门关上，尽量你们别出去，一会儿我就回来。四殿下点头说，你就放心得了，我不是小孩子会注意的。他们在这等着咱不说，单说于藻飞身上马，抄起锯齿狼牙板门刀，奔原来那路又回去了，寻找徐芳。一边走着，玉藻一边想啊，跟徐芳分手很多年了，现在他老的什么模样了？没想到他二次出事，想起徐芳那些逗人的事儿，玉藻恨不能当时就跟他见着。因为徐芳这人有人缘，净好逗大伙乐，那是纯粹一个活宝。于藻又重于感情，心里着急，脚下加紧，紧点马的，这匹马跟飞一样，要么出来有八九里地的光景。他打凉棚一看，可不是，前面那正打着呢，啥呀？别拉那个矬贼跑了！哇！于藻心说话，多长时间了，徐芳真有能耐，换别人早叫人抓住，因此在大喊一声，挥大刀闯进重围，杀了一条胡同，到里边一看，正是徐芳。这徐芳现在啊都晃悠了，就好像喝酒喝多了脚底下没根差不多少，什么原因？累的，现在狗油壶也当啷下来了，抬头纹都开了，那脸儿都绿了。徐芳一边打着一边想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才叫身逢绝地呀、啊、 人家越打人越多，死了一个上来十个，我哪有帮手啊？到了现在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啊，难道一说就叫他抓了俘虏不成？
徐芳有几次想自杀，后来想到四殿下头上，他没那么做，心说我要真死了，四殿下怎么办呢？
哎，还得勉强对付着活着，实在不行咱们再商议。
可正这时候鱼镐杀到了，徐芳用眼角的余光看，哟，
小兔崽子你从哪儿来？鱼镐啊，快点救我！
师叔不必担心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两个人还论爷俩呢，因为徐芳跟鱼镐他爹于金彪是口头的把兄弟。鱼镐这一来，小矬子徐芳抖起了精神了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把脑瓜一扑了，又变了样了。二人拼力往外挣扎呀，张九六一看啊，好容易把矬子要抓住了，又来了个鱼镐，这可不能放他走，挺蛇矛枪大战小纹身，俩人是老熟人了，想当年没少打交道。张九六知道这个鱼镐不是好惹的，鱼镐也知道张九六不是省油灯，二人一见面三四十个回合呀，张九六就顶不住了，稍微一个没注意，咔一下让鱼镐的一刀把他头盔给扑了下去了，吓得张九六一缩脖子，拨马回归本队，还想指挥军兵在这包围。正这时候一匹快马从苏州而来，人人王家千岁大帅您快回去了，可了不得了。张九六一愣，出什么事了？
不知道谁放的火，王公和帅府全吵起来了，城里头乱得不得了，您快回去看看。
张九六想坏了，甭问，这是张士诚的余党，一定是我把张士诚软禁起来，他们心怀不满，趁着我没在城里的功夫放起大火，
他们要政变呢。
我光顾抓徐芳和于镐了，家没了，那能行吗？算了，青山不老，露水长流，以后有机会再说。他把手中的鞭子一晃，来收兵。就这样，赛张飞的张九六领人退下去了。也可以这么说，这把火把徐芳和于镐给救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别看于镐来了，双拳难敌四手，两个人也好不了。等人家一撤走了，徐芳这劲儿也泄了，扑通一声坐地下了。
哎，于镐哎，没想到咱俩还能见面啊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呐，好险好险。
于镐也不敢乐，师叔您还这么诙谐，看这样子这些年您还没变样。
嗨，我不知道愁啊。哎，小子你从哪儿来？
我从天顺镖局来，我现在保了镖了。
不是，我没问你那个，你从东西南北哪边来？
我从北边来。
看着殿下没？
看着了看着了，你放心，是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那就妥了，这一说在庙里等咱呢。
啊，等咱呢，我把你救着之后咱们君臣就相见。
快去快去。
说着话，徐芳又来了精神了，从地下站起来，把裤腰带重新紧了紧，就这么的跟于镐转身赶奔山神庙。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谈，于镐就把这些年分别的经过讲说一遍，徐芳呢也把二次出事的原因讲说一遍。说着说着到了山神庙了，于镐用手一指，就这儿，您看多保险。
哎，这地方倒挺隐蔽。殿下我们回来了。
殿下我把徐将军救回来了。说着两个人下了马，把马匹拴好，迈步往里就走。
到大里边一看呢，没人。于镐的眼睛当时就睁大了，心说我认错地方了，这附近好几座山神庙，不对。他等出来转一圈一看，
试试，殿下你到哪儿去了？
徐芳说，别着急，是不是你走了以后他们脚这不保险，爬到后山坡了？我再看看去。徐芳脚快，在后边迅速的转了两圈，没有。这回两个人可着急了，徐芳把脑袋一扑了，我于镐啊，你干的什么事儿乱七八糟的？这保险嘛，你把殿下放到这儿，
殿下都说这不错呀、哎，这我才乐意的。我们两个人约会好了，在此不见不散。你说这人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哪儿去了？
徐芳眼珠一转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，非出事不可。在你救我的功夫，这又出了事儿。
一句话把于镐给点醒了、啊，他是以拳击头，棒棒棒，打自己的蓝的脑袋。你说这户还真沾包了，票子黄河都洗不清，明明办点好事还弄砸了。谁要他妈干这事儿，我跟他完不了。于镐是生气呀、啊，站到山神庙的台阶上，两手叉腰，扯着大嗓子的喊开了：“
殿下，殿下，
您在哪儿？我于镐来了。”
谁把我们殿下给劫走了？王八蛋，
你敢不敢吭一声？有种的你见见面。
徐芳啊也不敢乐，心说你跟谁吵吵呢？
哪知于镐声音一落，听树林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呆。三更半夜哪来的夜猫子叫唤？毛家在此。